RCI 特别系列节目《家中建交五十年》。各位好，欢迎来到《家中建交五十周年》。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六集，我们来看看上个星期我们采访的五位嘉宾，他们在谈到家中关系的时候使用的或者是最常引用的几个关键词。在采访中呢，我问了五位嘉宾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如果让你用四个字形容家中建交这五十年，你会怎么样来形容？别问我为什么是四个字而不是更多或者是更少。五位嘉宾他们的侧重点可能会有不同，但是高频率出现的词总结起来就是战狼外交、不确定性和转变，然后呢是失望、伤心、失败以及耐心和战略这几个词。而且呢，他们一致认为孟晚舟引渡案以及加拿大两名麦克被中国逮捕而且遭到了相当严酷的对待，成为了家中关系最大的转折点。事件引爆了两国之间民众的争议，也引导了民意，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此外呢，战狼外交的影响，两国关系跌入了五十年来的最低谷。
Search of success.
In other words, it's looking for success. It hasn't found it. Not at all. We're still struggling right now. Maybe 10-20 years ago, I wouldn't have said that.
来看看第一位嘉宾，就是加拿大最早担任中国外交官的学者傅瑶乐先生，他选择的词汇是探索成功但是失败了、战狼外交、目前的挣扎和充满不确定。傅瑶乐认为，如果是在20年前，他不会这么说。他那时候认为家中关系是两种文化、两种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政治体系完全不同的国家，希望双方能够发展出一个可行的双边关系，令双方都高兴的关系。但是今天他看到说，加拿大人对对华政策感到不满，加拿大人对中国的观感出现了基本性的变化。比如加拿大人普遍认为中国将两位加拿大麦克是随意关押，而且呢，关押的条件非常恶劣，这不是加拿大人会做的事情，也不是加拿大人会轻易忘掉或者是原谅的事情。在这我要插一句，就是加拿大在年中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显示说，对中国有好感的这个好感度只剩下了 14%， 而且呢，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说，目前的自由党政府应该对中国更强硬。
It's not racism, I think what China does with in terms of control of the individual, and what they did with the two Michaels, put them in those terrible conditions for 2 years. That was a real mistake. If it was a bargaining position for China, it was a bad mistake to do that.
而傅瑶乐教授呢，也批评了中国的战狼外交。他说，家中关系中不是种族主义，而是中国的做法。比如两位加拿大麦克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被关押了两年，如果中国觉得这是他们交易的一个砝码，在家中交易当中他们认为这是个砝码的话，那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Large part of what Xi Jinping is doing is party rebuilding, but also using nationalism as a way to do it.
他认为说，战狼外交很大一部分是习近平要用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挑战国外，以便让国内团结起来，而他要重建党的权威，利用国家主义来做到这一点。曾于70年代留学中国的国际政治关系学者、家中问题研究专家查尔斯·伯顿教授的选择是失败、伤心、看不到曙光。
Very disappointing.Very saddening. It's not the way I'd expected the relations to go.
伯顿教授一直以对中国持强烈批评态度而著称，他认为四个字形容就是非常失望、非常悲伤。他说，这不是我期待的双方的关系，现在双方非常的不信任，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 他始终认为说，两国关系中，加拿大对中国始终是误判的，也就是对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人权有进步而充满了期待。比如双方曾有过一个人权对话，而现在看来，虽然当时叫对话，但加拿大和西方始终能够认为说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Yeah, I mean, this wolf warrior diplomacy is pretty stupid. Because it receives only a negative response because the statements that those people make are completely crazy. It's caused a considerable deterioration in the respect that foreign nations have for Chinese diplomats.
而且伯顿教授尤其严厉地批评了战狼外交，他用了非常愚蠢这个词。他说呢，战狼外交是愚蠢的，而且多次的事件表明，这没有给中国在外交上带来更多的好处，而只是造成对中国的负面的印象，也严重地降低了世界对中国外交人员的尊重。而且呢，他也表示，从他得知的信息来看，战狼外交也或许并不是中国外交部的主流共识。而目前加拿大的国内政治中也呼吁政府重新审视它的对华政策。比如新当选的保守党领袖就认为说，一旦赢得大选，如果中国不遵守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会停止和中国的交流和沟通。伯顿教授认为说，反对党的这个做法是有背后的民意背景的。自由党特鲁多政府的对华政策应该更强硬些。所以呢，自由党政府目前是处于民意情报机构认为中国在干扰加拿大的商业和政治，以及人权机构批评中国在新疆、香港方面的政策，以及对决策影响力很大的加拿大的商界和游说团体之间。最近，美国选出了新一任的总统乔拜登。在伯顿看来呢，这意味着美国会重新团结欧洲的盟友，当然也包括加拿大、新西兰和澳洲、日本这样的国家，经济上可能会重回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关系，这曾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贸易协议，而且呢，这个协议当中没有中国。如果这是国际关系的未来的话，就算是自由党执政，加拿大也会追随和美国采取共同的行动。而我采访的第三位嘉宾是自由党的国会议员董韩鹏先生，他考虑了很久，真的是深思熟虑了几十秒，然后他说，他认为说两国关系应该是从理解到发展。
现在这个节点很难说，所以，但是我应该这么说吧，来总结五十年的中加关系，应该是说，应该我是希望从理解到发展吧，我不想说一些很大的一些。这种怎么说来很
就太大，是那些词汇太大，希望能说的稍微具体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不想用一些比较粉饰太平的一些字眼了。两国之间的交往必须有很多的利益牵涉在里面，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总体上来看，加拿大的利益和加拿大它可以提供的东西和中国需要的东西很多地方都是很契合的，所以中国和加拿大是没有一个在就是说撇开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没有说什么一个是利益的一个焦点或者一个冲突的一个前提的。所以如果说可以互相理解，当然了，你前面也提到战狼外交啊，中国外交的一些手法在近几年来说是
画风突变了，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对，我不知道是为了对应特朗普是做出这些调整呢，应该是说和前几年就和三年前吧有很大的区别。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特别不能从对面国家的立场去看问题。
而加拿大著名的记者作家黄明珍，他曾经是加拿大第一位在中国留学的学生学者，然后呢，在1989-1994期间，他曾经是在中国作为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记者在那里进行过报道。
I think optimistic and cautious, optimistic in the 50s, cautious in the 1960s, hopeful again in the 1970s, and then it really excited after the 1980s with the China boom.
那他呢，使用了比四个字更多的词汇来形容家政关系。他认为说，在50年代双方的关系反而是乐观正面的，到了60年代是小心谨慎的，70年代是充满期待的，80年代是双方都很兴奋的，因为加拿大方面也期待和中国的经济往来发展。但是到了90年之后，也就是说到了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家中双方的关系始终是不确定的，是警惕的，负面的，小心的，主要还在于是过去家中关系的友好的历史已经不再被重视了，现在中国关心的只是他们在20世纪的国家地位。最后我们来看看多伦多和平与外交研究所亚洲项目主持人姜文然教授，他选择了什么样的词。
我得想一下，因为要用的词汇呢很多。
慢慢想。
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词汇，我不会用番茄。我要用的第一个词汇是strategic。
嗯。
我们要有战略观点，要有战略眼光，双边关系最重要的是战略观点。第二个词我要用的是利益，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战略利益，那就是说这个双边的国家利益。那么第三个我觉得要有的就是叫能动性，这个叫proactive action， 就是领导双面关系要有人来进行能动的出动，不要去用这个所谓的双边历史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友好关系啊白求恩啊来用这些词。我要用的第一个就是战略，第二个利益，第三一个是要这个所谓主观能动性，那么第四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要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要有历史观，就是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历史发展的中加关系、中国发展的一些历史问题。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中建交50周年节目第6期，家中关系当中的几个关键词。明天会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来听听我们采访的几位专家，他们对家中关系的未来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好，明天再会。